在永昌，杨慎研读历史，写下了谭词：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白发渔樵江渚上，观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谈笑中。与永昌诗人谈论当今儒学，杨慎怒斥王阳明：阳明先生以儒为表，以佛为理，正性见心，屈辱归禅，背叛了儒家的精义。良知、知行合一、致良知诸说，造成了明朝儒学的空疏浅陋。像这样的霸儒、儒枭，竟然还有不少的人迷然从之。杨慎颇有文采，讥笑阳明心学更是别具一格，寓庄于谐。有位举子听厌了南宋儒学大师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，猛然听到良知、知行合一、致良知之说，立刻觉得新鲜，如食于鲜笋，肥美爽口。但听了几次，还是觉得朱熹大师的学问是正学。这好比听陕西杂剧《中山狼》，久了就有些讨厌，突然听到浙江唱书《中山狼》，就感到新鲜，但听久了依旧觉得是陕西杂剧《中山狼》好。嘉靖四年，王阳明54岁了。对于这为时三年的大礼义，王阳明没有片言。王阳明很明白，杨廷和等臣僚有私欲，那就是偏袒有感情的弘治、正德两位先帝；嘉靖皇帝有私欲，那就是偏向有感情的生父、生母。虽然君君臣臣、父父子子是儒家思想的伦理纲常，但不管哪一方，只有存天理、去私欲，才能治良知，才能进入大同的世界。臣要做忠臣，子要做孝子。当二者发生矛盾冲突时，要抛掉私欲，找出一个和谐的方案。王阳明虽然没有上书，但创立并讲授的以致良知为核心的阳明心学已是最好的见解了。就在这一年，相伴37年的夫人朱氏驾鹤西去了。朱氏到死也没给王家生出个后代。朱氏死后，王阳明续娶了张氏。在余姚，王阳明继续授徒讲学，门生薛侃、邹守义、王寅、钱德洪、王熙等人继续跟从。马明衡被罢官后，专程来到余姚继续拜王阳明为师。门生们感叹，王阳明自征讨叛逆朱宸濠以来，门生越来越多，而天下非议诋毁阳明心学的人也与日俱增。王阳明说：各位不妨说说原因。邹守义说：先生的功业权势日益显赫，因而天下嫉妒的人越来越多。薛侃说：先生的学说影响力越来越大，因而替朱熹夫子争地位的人也就越来越多。马明衡说：遵从先生的人越来越多，因而天下排挤阻挠的人也就越来越卖力。各位所言相信很有可能存在，但就我的心中感觉，各位还没有谈及。我在南京任职以前，尚有一些言行不符的表现，如今我确信良知的真是真非，信手拈来，再也不用隐藏着。 现在我终于有了一个狂者的胸襟，即便全天下人都将我言行不符，也毫无关系。薛侃站起来说，有这份自信心才是圣人的真血脉啊。王寅有狂者之称，就向王阳明请教何谓狂者。狂就是指不拘一格，气势猛烈，蔑俗清规。古代有作为的文人大多是狂士，如屈原是狂士，世人皆醉唯我醒。诸葛亮是狂士，自比管仲乐毅。白居易是狂士，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狂者至尊古人，一切纷嚣俗染，不累其心。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翼，狂者一刻思念，即成圣人。此时王阳明有了狂者气度。八月中秋之夜，皓月当空，照的大地如同白昼。王阳明宴请各位门生100余人于天泉桥碧霞池上，酒至半酣，或歌唱，或投壶，或击鼓，或泛舟，兴趣盎然，颇有些狂放不羁，任情肆意。看到朱门生忘情任性，心旷神怡，王阳明不由得兴奋异常。他深深感到聚天下英才而较之的莫大快乐，于是即兴赋诗一首：处处中秋此月明，不知何处一群鹰。须怜绝学经千载，莫负男儿过一生。影响上移诸众会，知礼修作正康城。铿然舍色春风里，点野虽狂得我情。王阳明又想到自己年已半百，不由感叹岁月无情，于是又赋诗一首：去年中秋因赋情，今年中秋因赋音。百年好景不多遇，况乃白发相亲寻。无心自有光明月，千古团圆永无缺。山河大地拥清辉，赏心何必中秋节。第二日，众门生前来问安。王阳明向众门生说道，我不主张强行之良知，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，明日良知又有开悟，便从明日良知扩充到底。如树有了萌芽，只把这些水去灌溉，萌芽再长别有加水，若用一桶水一下子去浇一个小芽，便浇坏了它。浙江海宁有个董罗石，已擅长写诗，闻于江湖，年68岁，来由绍兴，听说王阳明讲学，便带笠持瓢拄杖来余姚拜访。王阳明十分尊重董罗石，交流了数个日夜，董罗石有所领悟，请拜王阳明门下。董老已是高寿之人，阳明何敢为您的先生。董罗石一再相求，王阳明不得已与他徜徉山水间。董罗日有所闻，欣然忘归。董罗石的孙子找到余姚，请他还乡，向董罗石劝道，祖父老了何苦这样。董罗石一本正经地说道，我现在才扬帆于渤海，振臂于云霄，怎能再回到过去 孙儿，回乡吧，我将从我所好。于是自号从我道人。有一天，王寅外出回来，王阳明问他在外面看到了什么。王寅答道，我看到满街的人都是圣人。你看到满街的人都是圣人，他们看你也是圣人。又一天，董罗师外出回来，对王阳明说，今天我看到一件稀奇事。什么稀奇事？我看到满街都是圣人。这件事太平凡了，有什么值得惊奇的？因为王寅锋芒毕露，董罗石恍然醒悟，所以虽是问题相同，但王阳明的答案各异。再说广西田州土地肥沃，势力强盛，加上田州知府岑猛与瓦氏夫人养兵有数，其狼兵骁勇善战，岑猛渐生骄气。嘉靖皇帝登基后，岑猛记起了当年慈恩侵犯田州之仇，便不顾瓦氏夫人的劝阻，带领卢苏、王寿等手下干将以及田州狼兵攻打慈恩。朝廷颁旨令广西各路土官围剿田州，许诺说如果有谁能够抓住或者杀了岑猛者，官升一级，并将岑猛属地分他一半，如果与岑猛同党或者帮助岑猛，绞杀不赦。朝廷又派浙江慈溪人姚默任两广总督，率军南下征讨田州。姚默素知田州狼兵凶猛，深恐岑章、岑猛翁许联手，姚默便召广西奉义卫指挥使沈希仪前来商议。沈希仪是广西桂县人，壮族人，足智多谋，精通广西各地民情风俗、政经情况。沈希仪向姚默禀报说，岑猛与岑章虽然是翁许关系，相处的却很不融洽，毕竟他们各是一方的土官，土地利益大于亲情，末将自有办法除掉岑猛。姚默非常高兴，马上让他去办。沈希仪回到营中，召来千户赵晨商议。赵晨与岑章素来很熟，沈希仪就派他前去。双方见面后寒暄一阵，岑章设宴款待赵晨，赵晨装出一副很难过的样子。岑章再三询问，赵晨始终一言不发。岑章心中更加疑虑，就带着赵晨来到内室问其原因。赵晨潸然泪下，岑章也流着泪道，
要死就死，不妨直言相告。
赵晨嘟囔着说，因为我们之间的情谊，我才辗转来到这里，但如果今天把实话告诉你，你可以生还，我就要死了。岑章大惊失色道，
你如果肯救我，我绝不会让你送死。
说完对天发誓。赵晨就对岑章说，
如今朝廷悬赏缉拿岑猛，两广总督姚默听说岑猛藏匿在你这里，特意让我出兵攻打你，我要是不说，你必死无疑，我话一出口，你必定要为自己考虑，死的就是我，真是无奈。
岑章不知是计，扶着赵晨半谢道，
请君放心，岑猛娶了我的女儿，却听不进我女儿的话，我正想杀死她，只是担心她兵力众多，这才迟迟不肯动手，
如果有官兵相助，马上就可以诛杀岑猛了。岑猛的儿子岑邦彦现在守卫田州隘口，我先派一些人作为内应，你可以发兵去攻，我们内外夹击，一切都很容易。
赵臣高兴返回报告沈希夷。
岑章从归顺州派出1000郎兵前去帮助岑邦彦，按理是为沈希夷内应。岑章让每个归顺州郎兵都在衣襟上缝上一片红绸为记号。
姚默、沈希夷没有了后顾之忧，又得了岑章郎兵内应，便以汉朝名将韩信拔智数智之策，夜遣300人在敌营数智，攻破田州隘口。
官兵乘胜进攻，见衣襟上有红绸者便放过，见无红绸者郎兵便杀。岑邦彦挥刀向前冲，不料却被归顺州的那1000郎兵所杀。岑猛败兵丧子，走投无路之下，跟随瓦氏夫人投奔归顺州。
岑猛万万没有想到，岳父岑章已经被赵臣策反。
岑章见了女婿岑猛，一番好话，假意同情。第二天，姚默率10000官军到了归顺州城南30里。岑章担心官军践踏他的领地，即派人赶100头肥牛、1000坛酒去迎接，并对姚默说：
昨天岑猛兵败，想穿过归顺州逃往安南国，下官出兵拦路截击，他中计而逃，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如果追击了，恐怕他狗急跳墙，内外勾结作乱，请都台大人暂缓几天，下官一定抓到他送交姚都台。
官兵暂退之后，岑章骗岑猛说：
官兵一退，您把事情前后向朝廷陈奏清楚，以求见谅。
岑猛不知是计，命人起草了一份诉状。当日晚上，岑章设鸿门宴，鼓乐喧天，热闹非凡之际，岑章端起一杯毒酒敬给岑猛说：
贤婿，官兵紧逼，老夫实在没法包庇你呀。
岑猛听闻这话，不由一惊，左右一看，田州兵个个烂醉如泥，归顺州郎兵以全副武装控制了现场，于是悲叫：
我中了你这老贼的奸计了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？
说完将毒酒一口饮下，霎时毒性发作，七窍流血而死。岑章挥刀砍下岑猛的头送往姚默，官兵将岑猛的头用竹竿撑挂在田州城头上，警示田州众人。
翁婿相残，瓦氏夫人伤痛欲绝，不再相认自己的亲生父亲。
岑章自觉罪深，郁郁寡欢，出家做了道士。岑猛的党羽大都被官兵杀尽，只有卢苏、王寿等人逃走。再说王阳明，为父亲王华守孝3年已满，按理朝廷应当召他，重新安排官职。
监察御史石金上书举荐王阳明，因为先前重臣对阳明心学的非议，嘉靖皇帝不予理睬。
习叔此时进京，升任礼部尚书。习叔上书嘉靖皇帝，奏请杨一清、王阳明入内阁，奏道：
出生在臣前者，见一人，为杨一清，曾任大学士，后被人攻劫去官。生在臣后者，见一人，为王阳明，曾授以南京兵部尚书，现丁忧在家。两位大臣皆国之栋梁，应召到朝中，进入内阁。
与他们共谋天下大事，尤其当前定乱济世，非王阳明不可。习书尚书转到内阁，大学士张聪、桂萼因杨一清曾经请求宽恕大礼义诸臣之罪，虽为二人不容，于是不予采纳。嘉靖皇帝也未置可否，王阳明只好闲居在家，继续授徒讲学，地点定于余姚龙泉寺中天阁，时间定为每月初一、初八、十五、二十三日。王阳明自30岁时患有肺痨，受病折磨已经20余年了，现在身体每况愈下，每月固定讲学就改成4天了。